神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用我的口，用我的心，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。齐来颂扬，
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奇妙的作为。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舍我重罪。天上和地下，为你是我所爱慕。
无论您在哪里，愿主的爱与平安与您同在。我是芳华，欢迎收听起来颂扬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处处潜藏着看似不可能的转机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练习一种逆向的思考。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超越的是一小小步，就像是哈桑借据法则。什么叫做哈桑借据法则呢？举例来说，有一个商人向哈桑借了2000块，并且写了借据。在还钱的期限快到的时候，哈桑突然发现借据不见了，使他非常的着急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丢掉了借据，向他借钱的那个人是会赖账的。哈桑的朋友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就对哈桑说，你给这个商人写封信，请他把向你借的2500元如期的还给你。哈桑听了迷惑不解，他说，我丢了借据，要他还2000元都成了问题，怎么能够向他要2500元呢？尽管哈桑没有想通，但是他还是照办了。信寄出去以后，哈桑很快地收到了回信。借钱的那个人在信上写着，我向你借的是2000块，不是2500块，到时候我就会还你的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逆向思考，也因为这样的思考方式解决了哈桑的问题。逆向思考是一种方法，但是在逆向思考之前，我们必须了解方位逆向法。方位逆向呢，就是指两个人完全交换，使对方处于自己原先的位置。它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，更是指一种对立抽象的本质。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有入、出、进、退、上、下、前后、头尾等等。像是在恋爱中的男女，总是有时候甜甜蜜蜜，有时候吵吵闹闹，而吵架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抱怨对方从来不为自己考虑，都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。事实上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一想，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和悲剧了。而遗憾的是，大多数的人都在抱怨对方不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考虑一下的时候，忘了自己也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考虑一下。这也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。在方位逆向的实际应用当中，需要你站在他人的角度，尤其是存在利益关系的敌对方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事物。要学习这一点，不仅需要一颗真诚的心，更需要的是创新的智慧。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更多的同理，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，那么冲突就能够减少了。一会儿来听天韵合唱团的诗歌《有时候》。
时候，有时候我欢喜若狂，有时候，有时候我泪流满襟，有时候，有时候我凡事顺时候，我做错什么？我想明白其中的奥秘。主啊，请你指教我心。
世界太多纷扰的声音，让灵魂无法喘息。此刻的我，不听别的，只听天上的乐音，请听赞美旋律。
一个家有了新生儿的到来，总是带给人无比的欢乐和希望。但如果发现这新生儿有了问题，如何能够有信心的走下去呢？以下我们就来听陈姐妹的见证。陈姐妹说，我在结婚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，因为丈夫的家族已经有15年没有新生儿，在坐月子的期间，有数不清的访客，欢乐声天天充满我们的家。坐完月子以后，因为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，我就将孩子托给了保姆照顾。但是快乐的时光仅仅维持3个月。有一天半夜的12点，保姆打电话来说，孩子跌倒了，现在送往医院的途中。我心想，一般的孩子常常会跌倒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隔天我依旧去上班，计划下午再去接小孩。上午的10点又接到了保姆的电话，说孩子不对劲，要我立刻过去。当我在医院看到孩子的时候，他双眼往上吊，表情呆滞，嘴唇已经发黑，手脚不停地抽筋。在一旁的医生骂我说，谁是他的家长，再晚5分钟就来不及了。后来孩子转到了加护病房，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呈现了昏迷，对于亲人都没有反应。医生对我们说，孩子要完全清醒的机会不大，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。面对这样艰难的情况，亲友们的安慰一点都没办法平息我内心的伤痛。虽然我早就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位上帝却是如此的陌生。尽管如此，在人来人往的加护病房里，也顾不了面子，我和丈夫就跪在地上向神祷告，把我们内心的害怕、恐惧和不安向神倾诉。4天之后，孩子奇妙地清醒过来，但是因为脑部受到感染而高烧不退，住在医院长达3个月的时间，才结束了一场噩梦。记得那时8月的太阳虽然炎热，但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温暖真实。我总以为苦难的日子已经结束，但是没想到孩子到1岁的时候还坐不稳。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诊断为脑性麻痹。当天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一听到医生的宣告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我想一定是医生弄错了，我的孩子不会有问题的。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孩子越来越大，各式各样的问题一一的出现，逼得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
牵着我的手，
继续和您分享陈姐妹的见证。刚才提到，医生判定她的孩子患有脑性麻痹。起初，陈姐妹不愿意接受这件事，但后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。她说，我开始接受医生的建议，带孩子做各式各样的复健，物理复健、职能治疗、语言矫正、水疗等等，也去参加了特殊教育，每天全部的精神都花在孩子的身上。我怀抱着希望，以为只要努力帮孩子复健，总有一天孩子会恢复像正常的孩子一样。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如我预期。医生说，复健只能保持现状，不再恶化，但不会痊愈。我非常难过，最后的希望几乎瓦解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带着孩子去做职能治疗，遇到一位有智能障碍孩子的母亲。她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在这7年之前，我每天都想做一件同样的事，就是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自杀。我看着这位妈妈无助的眼神，我好想安慰她，告诉她，有位神是你可以依靠的。当我想起身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没有力量去安慰她。我也发现，她的痛苦其实也是我内心最不想去面对的痛苦。我开始寻求这一位我认识却不曾拥有的神。我对他发出了许多的疑问，为什么爱我的神容许这些苦难在我的生命中呢？为什么他是全能的神，却没有完全医治我的孩子呢？为什么他是公义的神，却容许孩子的保姆这么的不负责任？亲友也没有人愿意为我主持公道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我更认识了神的爱，神逐渐改变我的心，也解答了我的疑问。我开始相信神的慈爱，神不会故意将我们放在艰难的环境中。我逐渐地认识理解，这个世界因为罪而失去原有的完美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难免被人伤害，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，实在是人与世界都不完美。我更相信，虽然在这个因为罪而日渐朽坏的世界里，我们会遇上许多的不顺利、挫折、不公平和伤害，但是神并非那位始作俑者。不仅如此，他更积极地全力医治、安慰、拯救我们，正像耶稣亲自来到人间，他能够体恤、怜悯我们的软弱、受伤、受苦的心灵。所以，我不再询问神，为什么是我，乃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自己，来到神的面前。神不断地以丰盛的慈爱、恩典来抚平我内心的伤痛。对于受苦的意义，也许我仍然不能够完全明了，但圣经的一段话深深地安慰我的心。在世上，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
平安。 在咆哮，悲伤汹涌如浪涛，路途越走越黑暗，但自己重压前头，
藏在烛影下安稳又妥当，心靠烛的人绝不动摇。
主你平安
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世人无法夺去的。愿这平安临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。我是芳华，感谢弟兄姐妹收听今天的起来颂扬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虽然心思受失恋，心中难过满苦愁，山竹刺荣看不见。